思雨同学大家好。我们这个学习谈了六度，也谈了这个四色，大家记得吗？四色法，这个是上个星期谈的。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慈悲心与慈悲行，那我们说我们要培养慈悲心，慈悲喜舍之心，但是不能只停留在心慈悲没有行动，所以还是要把它化为行动。那在化为行动的过程当中呢，在利他方面呢，佛陀有开示所谓的四摄法，也就是摄导众生的方法。那四摄法呢，就是布施。第二项是什么？人与人之间互动，最重要的是什么？言语，对不对？你讲话马上影响别人，人家看不到你的心，所以呢，爱语就是和悦的语言，让人家听了呢欢喜、高兴、受到鼓励啊，感觉到你的诚恳啊，这个呢是叫做爱语。然后第三呢是力行，也就是说鼓励大众的事业。那第四呢就是同事，也就是说要这个菩萨呢有慈悲心，要帮助众生，也希望呢与众生分享佛法的好处的话，那如果你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的话呢，那很难去影响别人。但是如果能够跟大家同甘共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呢同事也很重要。所以就是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以及同事。那再加上我们之前所谈的六度就是布施，第二项是什么？六度，下个礼拜考试。持戒，还好还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对，就是菩萨要这个自利以及利他呢，所必须修学的布施、持戒、忍辱。然后你要忍辱，就要有下一种功，精进，然后就禅定，就是般若智慧。那所以呢，这是六度。换句话说，菩萨在学习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发大心，发菩提心，那同时呢，要长养慈悲心，那希望呢，把佛法实践，不单单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修持来净化自己身心，坚强自己的慈悲心与菩提心，那同时呢又能够利益他人。那这六度以及四摄呢是必须的，也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这个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记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智慧，还有在互动当中呢记得这个爱与力行以及同事，会让我们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呢，会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反观我们自己，那不要让我们慢心太过的膨胀，那同时呢又能够让别人产生欢喜，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利他。那六度呢的前面三项呢可以说是比较属于利他方面的，布施、持戒以及忍辱呢是比较属于利他帮助众生的方面。那这个精进、禅定以及智慧呢是比较属于自律，但是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呢要以般若来贯穿， 那这样子说，在自利与利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做得恰到好处，同时呢，能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提升自己，而不是越做越烦恼，越做我慢越强，结果与这个解脱呢，越来越离得越远。所以呢，六度呢要以般若为导。那这个六度以及四摄还有种种的利益众生的修学呢，都是菩萨必须要修行的，去学习的。那因为菩萨是发大愿嘛，发广大的心，菩提心，希望说能够成就佛道，同时能够下化众生。那所以呢，他必须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不断的让自己的菩提心、慈悲心坚强，同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修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意念佛陀的教法。那最后呢，要真正得到成，要能够呢做得圆满的话，一定要有般若智慧相应。那这样子说，这个所作所为呢的自利利他才能够圆满。所以这个修学呢，是以悲愿以及智慧为重的。那这个菩萨道的修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漫长，因为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要自利就要利他，不能够太急于要赶快自己解脱。如果你太急于自己要赶快呢了脱生死的话呢，你一定呢慈悲心会变成薄弱，因为不行了，我要去参加 retreat， 我要去修行，怎么还有时间做这么多事情呢？那所以呢，你会尽量的少事少烦恼。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利他方面呢就很难去完成。所以菩萨呢，他要发大心，同时要有耐心，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说，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他不会很急说，我自己一定要马上赶快解脱。这样子说，很有耐心的学习，又同时把自己学的很高兴的与众生分享。因为这个过程呢，就蛮困难的，会给很多人很大的考验。我们大家都会有体验过，发心好，我要帮忙念念吧，帮了两个月不行了，考试了，考 summer holiday 的时候 OK。到了差不多 April 的时候，四月份开始 assignment 来了，什么来的？干嘛这么笨去挑起这个责任干什么？就开始去自心，去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需要提醒自己，这个学业当然是重要，但是这个学业这个其实从世间法来说，这个世间法是广泛，但是我所做的这个佛法的事业，它是长远的一个。功德从长远来说，就我自己智慧的启发，自己在修学的道路上，其实它也是一种修学。我们只看到说我们 semester one semester two 要毕业，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把你的学佛也当成几个 semester 的话，这个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修学过程，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锻炼的过程，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呢，这样子的一种修学跟自己躲起来赶快积极的修学呢，哪一种比较容易成就，这个就是我们所做到的难行道以及易行道。那所以呢，菩萨呢的广大心行呢，他不能够急功近利，就是要赶快得到自己的利益。那同时呢，有时候还要学习忍辱，自己有时候不是很有兴趣的，但是有利益他人的他也要去做。所以说难行苦行都有需要去做。那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修学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具备，那种广大的经验呢去完成，就是说在当下有的人呢的信心还不够坚固，不太容易去完成。那所以呢，有的会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到一半呢，中途呢就退出了这种菩提心，不要了，我还是去赶快自己解脱好了。那这种呢，曾经发过菩提心，半路退失的，然后不想再做的呢，那我们就叫做败坏菩萨。但是败坏菩萨都好过，好过那些没有发菩提心的，至少他那个菩提种子曾经发过。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修学呢，所以曾经就 在经典也说到舍利弗是佛陀的大弟子，他曾经也发过大心，想要来学菩萨道。哎，学菩萨道是有天人的话，是来考验他，是来找他，就说我妈妈病了，需要药来医。他说好啊，我现在发了大心，我正好有人来需要帮忙，我很高兴啊。然后他说你需要什么？我需要眼睛来弄做药。他说这样子，菩萨应该舍这个什么的手足脑髓都应该要尽量的去牺牲嘛，对不对？好，就既然发了大心，就尽量去做吧，就把一只眼睛挖下来。挖下来了，那个人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告诉你，我需要的是右眼，不是左眼。”好，那舍利弗说：“好，好人做到底吧，就把右眼挖下来。”然后那个人来右眼。就是你的眼睛怎么那么臭的，不能用。这是骗人花花线呢，想要测试他。那所以呢，就把他的眼睛丢在地上。那这舍利弗呢，他众生真的非常难度，所以他就发了心，然后又退出了，就还是自己的治疗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故事。那这说明呢，真的要修学菩萨道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不是叫你们每个人都玩眼睛，就是大菩萨才能可能做到。那所以呢，在我们能力还不能做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做那一些我们能力扛不起来的事，因为你挑起一些自己现在能力扛不起来的事呢，到时候你连碰都不敢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自己的程度在哪，到哪里，然后自己现在能力可以做到的是什么，那按部就班的修学，坚强自己的信心，自己的能力，那不要呢太这个勉强扛得太真的不能够的时候呢，也发到你以后呢想到就很可怕，你就不敢挑起来。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拿捏呢，也主要就是要看有时候自己有那个潜能，只是说愿意不愿意而已啊，这个跟扛得起来跟扛不起来又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是给自己一些挑战是好，但是挑战到你觉得说出现问题了，那你要找方法去怎么去缓和它啊，这个是要懂得去调整的。那所以这个叫做这样子的修学呢，不是说挖眼睛这个修学，就是说菩萨道这样子的修学呢，要这样子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帮助众生行菩萨道，那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叫做难行道。这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学期所说的六度四摄，那发菩提心，这一些都叫做难行道。那所以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修学得到的，所以很多人到半路就变成败坏菩萨。那所以这样子呢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呢，他想学菩萨，他觉得菩萨很好，真的菩萨给大家带来光明，佛陀给大家带来光明与温暖，他也很想当菩萨。但是呢，羡慕菩萨，羡慕佛，但是又对菩萨的广大的这种心情呢，却又不敢当，又想当又不敢。我们可能都有这样子的心情吧，想我也想当菩萨，但是不敢说谁，自己没有信心。那所以呢，缺乏自信，那你叫他说去学这个治疗吗？精进修禅定，他对自己也没信心，同时他又觉得治疗又不是很圆满，还是像佛陀一样是比较圆满，所以换句话说，他是想往像佛陀像菩萨一样，但是又不够信心。所以对这样子的众生呢，佛陀就特别开示另外一种这个特别的一个方便法门，来化导他们，来帮助他们先奠定一个基础，然后呢才进一步去学菩萨道。那所以这个叫做易行道啊，这个易行道呢， 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呢它这个疫情道呢它比较容易修学，并不是说比较容易成就，就是说它不用像不用没有那么多难行苦行这样子的事情，那就是说对不用那么劳累啊，就好像说本来你应该走入夏天的，你就骑脚踏车是这样比较容易一些。那这个是疫情道，那所以疫情道呢才让他慢慢建立起信心，然后呢才进入呢这个菩萨道的修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叫这个难行道叫做平常道，其实正常的是应该是难行道，就是本来照正常的规矩菩萨修学，就是六度万恨四摄这一些就是难行道的，那所以叫做平常道与方便道，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啊？
就是难行道是
菩萨道，就是菩萨道，是一样的。但是运行道呢，也可以最后让你成就菩萨。所以如果你说难行道是菩萨道，你先说我念阿弥陀佛，我念这个学运行道，我也是发大心啊，发菩提心的、啊，那所以那也是菩萨道啊。所以只是说，对，为什么叫它正常道？正常道或者是叫难行道啊，就是说它是正常的基础要成就菩萨，本来是这样子修的。但是因为有一些人想要成为菩萨，但是又觉得没信心，所以佛陀呢只好开示呢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便法门。这个方便法门呢的重点呢是先坚定他们的信愿信心。为什么不敢进一步去修学这个菩萨的这种广大心愿呢？是因为信心不足，对自己信心不足。那所以呢这个然后对于佛菩萨或许可能了解，但是信心可能也还不够坚固。那所以呢是接着所以这个疫情到主要是加强，是以信愿为主，培养这个信愿。那一般我们说到疫情道或者叫做方便道，很多人都想到念佛，就以为说念佛就是所谓的方便道，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些叫做方便道。但事实上呢这个是很狭窄的一个意思，只是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就叫做方便道让我们心。但事实上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念佛呢，它包括的不是只是称名念佛而已，就是念佛而已，它还包括呢就是叫我们，但是说这些方法都是帮助我们坚强我们的信心，就包括呢包括让我们呢忏悔劝请，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就是说以佛为你的观想，佛菩萨佛为你的观想的一个对象，然后呢接着这个佛呢意念佛的这个功德，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佛的清净，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像佛一样。所以我们称念佛的时候觉得佛的那种清净功德，佛的那种慈悲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念佛坚定我们对佛的一个信心啊。那但是呢这个念佛呢它不是只是念一个佛而已，有的人以为念佛一行道只有一个叫做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而已。事实上呢念佛可以念十方佛，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从无量劫以来呢其实已经成就了很多佛，那所有的佛功德都平等的。所以呢我们要念可以念十方佛，不一定只是一个阿弥陀佛。比如说你了解了一个佛，然后有时候我们比较了解，所以念起来就觉得比较亲切，那都是可以。但是呢不要以为说念佛只有念一个佛，可以念十方佛，可以念药师佛，可以念弥勒佛。那所以呢这个要知道说它不是只是见你一个佛。那另外呢还除了念佛之外呢还包括呢意念佛，就是说时时念念都能够记得佛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好，看你是要修哪一个法门，然后念出声音，还有礼拜拜佛 也是一种培养我们信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你拜下去，五体投地的拜下去，尤其是这个佛像太比较矮一点，像林德那么高，他当然比佛的高，所以佛像通常比较放的比较高。一方面这样子我们看，我们是仰着看，仰着看呢，那种恭敬心比较容易升起，而且是如果比较大一点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啊，你这样看去，你可以看到那个佛陀好像他就这么慈祥，在微笑，让我们感觉到啊，为什么我们还那么多的烦恼？所以这样子是你让恭敬心就容易升起。再看佛那么样的清净自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他一样清净的自在？所以礼佛是一种让我们第一个表示我们的尊敬，然后呢让我们意念佛的教法，佛的功德，在反省自己有没有依照佛的教法去修学。对，然后这个礼佛呢，因为它是一个行动，你会发现它对你的信心的建立也是很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人说我愿意学佛啊，学佛啊，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说叫他拜下去的时候，有的人还拜不下去呢。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尤其是很多很多这个高知识分子的，你说我对佛陀的教法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他道理我很有，但是看到佛像你说拜下去，他就很奇怪，他拜不下去。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像虽然它是石头、石雕的，还是木头的，还是画像，你现在为什么我要拜一个石头？这外教常常有的批评佛教嘛，就是说佛教是拜偶像。但是你发现很多宗教其实它也放一个标、一个象征在那里来拜啊，对不对？那所以佛这个虽然是一个石雕的、木雕的，或者是泥塑的，重点在于我们借着这个佛像，让我们的心专注。因为大家如果在平时在大学跑，大家在市区去跑，你突然忘记了佛，对不对？然后你一走进佛堂，走进大殿啊，那个佛像在里面，你心马上容易收摄。所以这样说，为什么我在大殿坐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这里大家一起坐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容易安心？我在家里坐的时候，总是安不下心。其实一个佛像在前面的时候，对我们凡夫来说，它有帮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的一个作用。所以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佛像啊？当然你说我心里有佛就好，当然可以啊。但是有那个佛像呢，它是一个象征。那所以我们拜的不是拜那一个石头、那一块木头，而是它所代表的佛的功德。那看到那个佛像，让我们意念起佛的功德、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庄严、佛的教法。那就看到佛像，然后我们心里升起一个清净心，定下来，这个教法就源源的升起。那这样说呢，你的这个对我们涵养我们的信心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拜下去呢，对信心培养是其实很有影响的。因为从心里再把它化成行动，真的以你的身体行为去跪下去的时候呢，那一种让你真正的把那种信心坚定起来是有影响的。像你说啊，你告诉你妈妈说我爱你，我很怀念你，然后叫你跪在你妈妈面前，你说跪下去，你还要想一想对不对？所以当你真的能够做到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程度呢，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拜佛也是一种这个运行到所谓的念佛法门，事实上不是只是讲念而已啊，它包括称念，包括意念，包括礼拜，然后还有呢还包括忏悔。当我们礼拜下去的时候，想想佛那么清净，佛那么慈悲，佛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断除烦恼，告诉我们贪嗔痴应该要舍，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在那边纠缠不清呢？为什么常常还是被无明牵引呢？我们要升起惭愧心， 对，在佛前忏悔，忏悔自己的业障，啊，自己的烦恼，是什么？为什么总是还是被习气覆盖，而不能开发智慧呢？啊，为什么还是常常在这个贪嗔痴当中打滚呢？所以我们礼拜的时候，一念起佛的教法，然后再想想自己啊，真的还是那么样多的烦恼，我们忏悔，忏悔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嗔恨，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慢心，那所以这样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忏悔。那这一个为什么在预行道？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在做，你不需要去找另外一个对象，不像那个菩萨，他要真的去跟人接，这个其他人也接触。那这个是自己身体的一个惭愧心，你就在佛前忏悔，比较起来是比较容易，这叫做预行道，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过程也算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是这种进化过程，这样子就说你什么？怎么记得是那么长？怎么刚才我就跟他讲那样子的话啊？所以我真的很忏悔，忏悔，你就在那忏悔。这个讲这样子在佛前讲比较容易啊。你要去找那一个人说对不起，我刚才我讲的好像真的是比较难一点的。那所以呢，但是至少这样子呢，慢慢让你念到呢，你觉得说应该把它化成行动的时候，你再去化成行动。那所以呢，这是第一步，在佛前忏悔。那所以忏悔呢，也能够加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对这个佛陀的亲近的一种向往，所以对信心来说也能够增强。然后还有就是劝请，劝请呢就是劝请佛住世，劝请这个佛转法轮，或者是佛弟子们转法轮，也就是说你对，换句话说，对于这个佛法跟一种向往的心，希望说能够常常与佛在一起，希望佛能够常常住在这个世间，让我们有机会亲近，那也希望说常常能够有佛法可以听闻。所以劝请的就是说你对佛法真的一种信仰，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换句话说，让你念念呢，希望说常常有善知识在你的旁边。那同时呢，这样子的一个劝请呢，也表示呢，我们希望说不断的能够去提升自己对佛法的认识。那所以这样子呢，就兼顾我们向佛学习的心，劝请，然后还有随喜，随喜佛的功德，对佛的那种无量的功德，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大智慧，佛的所作所为，一切一切的诸圣的功德，非常的欢喜。那升起这种随喜的心，那这样子你才可能说要像佛，希望跟佛一样嘛。那随喜，然后最后要回向，回向一切众生，所以它还是大圣的法门。把所做的一切一切这些功德，我们不单单是自己加强自己的信念，但是呢，也借助这个机会呢，来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所做的一些功德，感觉到佛菩萨的这种亲近，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所学到的，也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向给一切一切的众生。所以呢，这个所谓简单的说，以为说一行道只是念佛而已，这个不是只是如此，而且念不是念一个佛，它可以包括十方诸佛。那同时呢，一行道呢不是只是念佛，它还包括呢意念，就念佛，就是称名念佛，意念，还有礼拜、忏悔，还有什么劝请、随喜、随向。那这一些呢，这个叫做气知，就是气象。但是讲的更详细的呢，一般说在预行道里面，如果说讲的更详细的是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望，那等一下我再写给你们。所以这个预行道呢，就让那种心是比较怯弱，希望发菩提心像菩萨一样，但是又不敢走上去。那所以对这种心是怯弱的初学者呢， 让他先这样子修学，仰望佛陀的功德，又在礼佛，这个忏悔，坚定自己的信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从到了他的渐渐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坚固呢到最后呢才转入南行道。所以他是可以说呢，他也是南行道的全方便。就是上个星期好像有同学问到啊，这个一行道最后是不是也会转进南行道？事实上，他的宗旨就是最后还是要转进来，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南行道的一个全方便。那所以刚才讲呢，这个叫做弃支，那讲的比较详细的是叫做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就是十大愿王，也就是十相愿行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十大愿？没有。好，要不要写？那这十大愿王呢，是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所开示的。那这个所谓的念佛呢，所以他说所谓的念佛，我们一般呢，如果用口念呢，我们就用这个念。但是真正呢，佛陀所教导的念佛呢，应该是要以用心念的。你只用口念的时候呢，也应该呢，能够心呢要一起念，不然呢就跟鹦鹉念差不多一样。那所以广义来说呢，念佛呢包括呢礼敬诸佛，也就是礼拜佛，然后第二称赞如来，就是称赞佛的一切功德，然后广修供养，就是在佛前这个广修供养的，就是说供养花啦，供养香啦，供养这个果啦，或者是说做种种的一些善事，做广修的供养。然后另外是忏悔业障，也就是在佛前真诚的忏悔，知道说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缺陷，那我们希望能够进步。另外是随喜功德，所以佛菩萨的功德升起随喜的心。然后请转法轮，请佛转法轮， 什么叫转法轮知道吗？转法轮呢就是说说法，就是让这个法轮长转。你们 Universe 的 logo 不是法轮吗？啊，那为什么用法轮呢？这个法轮呢其实就是它为什么是轮呢，就是希望说它能够从它能够不断的就在转，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转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够把这个佛法呢传播到每一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所以转法轮呢，我们常常说这个佛和第一次说法的时候，我们说它第一次转法轮，在这个鹿野苑第一次转法轮，也就是这个开始呢，这个法轮呢开始有行动了。那所以呢我们说请佛转法轮呢，请转法轮，也就是看到佛菩萨佛弟子们，我们都希望他们说法，有人说法佛法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你们常常恭请法师们说法，这些就是请转法轮。如果说没人请，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说我来讲你们请坐下来，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没人讲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请转法轮就很重要。那只有你其实有时候法师们刚刚学习讲的不是很好，但是你们愿意请多鼓励，让这个妈他，然后有人鼓励，然后有人觉得他自己觉得还不讲的不够好，还继续的努力，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一种功德。所以请转法轮，然后请佛住世，就是希望呢佛能够常住在世间，多么好！如果佛常住在世间，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他。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福报，不像在佛陀时代呢，的这些众生有问题就是找佛陀，所以佛陀是大善知识啊，他可以了解说这个众生的根性应该用什么方法，他一点就通，对不对？那个方法很契合，那我们不是啊，所以就变成说，我知道你好像有问题啊。我也不知道应该要用什么方法教你啊，我只能教你我比较熟悉的方法，所以呢就变成比较成就的就比较辛苦一点。那所以呢请佛住世呢，请佛长久住在世间，能够救济呢众生，然后常随佛学，就是随佛修学，希望呢佛住世我们能够跟着佛，常常跟着佛，那佛在哪一世我们都跟他在一起，那多么好，对不对？那能够常随于佛学，常随着佛来修，随佛修学，能够生于佛树。你记得我们说以前可能今年没有讲过，讲到这个八难的时候没有听过八难，所以说我们希望呢能够远离八难才有机会学佛。那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不要，就是说不要生在佛前佛后没有佛法的时候，那我们希望生在佛世，我们现在是没有生在佛当世，但是至少我们还听闻到佛法啊。如果能够在生在佛世世世人的时代啊，那真的是很殊胜，那真的是要有善根深厚的。但是这个善根深厚怎么培养起来，就靠现在去培养，你要有很强的经验，希望呢能够常常跟佛在一起，对佛法有非常强的喜好，你才有可能呢说会身在佛寺。否则的话即使你身在佛寺，你看在佛寺也有一些外道不愿意听佛说法，这真的是很可悲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发愿呢常常能够生生世世呢能够见佛闻法，那这样子呢一世呢我们可能就会跟佛同住。那就是请佛住世，常随佛学，然后接下来呢恒顺众生。那恒顺众生就是要学佛那样的随顺众生。佛陀他当然知道众生的根性，众生的烦恼，那所以他有时候他都会尽量的随顺众生的根性去启发他。那所以并不是说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当然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呢佛陀又很有智慧，在满足众生的需求的过程当中，他又能够借此机会而启发他们，所以这是这真的要有智慧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恒顺众生，所以呢反正人家要什么我就要恒顺众生， 这个，但是这个恒性众生在佛法里面，其实这所有的书写都是要有智慧有相应。那以佛法相应这样子的时候，这些书写呢，才能够慢慢的引导我们走进这个学佛的正道。对，恒性众生要学佛那样的慈悲，换句话说，这个其实叫我们修学慈悲。有时候你遇到比较顽固的众生，偶尔呢，你可能要恒顺一下，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去引导啊。所以如果因为尤其是我们是凡夫，我们的自我也很自我，这个见解也很坚固的。而有时候我们认为啊，他为什么这样？我不愿意恒顺他，我认为比较对。事实上，我们的我也很强。所以呢，恒顺众生，第一个呢，让我们学习放下我们的慢心，放下我们的执着，暂时放下我们的执着，去冷静的看一看，然后同时呢，也学习慈悲众生，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那如果我太过激烈的去反对的时候，或者是说太过这个锐利的去批判的时候，会怎么去伤害到他？那所以我们会说，站在他的立场去怎么去恒顺他，但是又希望能够随顺佛法去引导，引导自己也引导别人，这是很重要。所以呢，这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凡夫呢，这常常呢我们去讲到说，哎，原则上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很就是觉得我们很遵守原则，但是有的时候也包含了我们的我。自我见解在里面，所以这是要记得的。对，恒顺众生是让我们培养慈悲心，不要伤害众生，那同时给众生带来欢喜。最后呢，普皆回向，一切功德与一切众生共同分享，希望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共同呢朝向佛道去前进。那所以这是广义来说呢，念佛其实不是单单只是指念阿弥陀佛一个而已，这是给大家了解。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易行道，所以这个易行道呢，就是跟这个难行道之前所说的比起来呢，我们是不是觉得比较容易一点？对，它重点在于信愿的培养，信心的培养。但是，就如我们所说的，佛法的信愿如果没有智慧的配合的话呢，这个你所得到的这个进步呢，也就会蛮有限。所以呢，要怎么样对佛在这样子做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些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如果你是有多一点的了解，比如说你称赞如来，同时了解如来的功德，如来也就是佛的那种他的功德，他的殊胜，然后你要向他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界限是什么，称赞的时候心里对佛是赞这个赞扬，同时尊重，但是同时又了解到自己的缺陷什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我要向佛学习，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智慧跟信愿是一起进步的。那如果说你只是念佛，对这个你所念的佛不是很了解的话呢，你会发现呢，你这个信心，虽然你可能很喜欢念佛，有一股的信心，但是如果人家多问你几句，或者是人家多跟你挑战几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自己打问号，为什么我这样子念，它有什么功德，你想不出来。所以很多这个尤其是在学菩萨道的话呢，不管是学易行道还是难行道，因为你要知道学菩萨道就是希望说能够影响更多人一起来学习，希望与更多人分享。有很多人呢就是念佛，但是连阿弥陀佛的殊胜在哪里，极乐世界的殊胜在哪里，去到极乐世界过后又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去那里都不知道，只是说觉得念阿弥陀佛比较好或者是说人家告诉他说你不念阿弥陀佛，到时候你死的时候你就不懂要去哪里了，所以他只好赶快念阿弥陀佛，希望呢赶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但是他的小孩子呢问他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结果因为年轻的都不愿意这样子茫然的接受的，所以他自己家里的人都做不到。 所以菩萨呢，他也可以学易行道啊，但是他会多方面的去了解，了解过不但自己的信心会坚固，同时又可以很有这个很详细的跟别人分享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它的原因在哪里，要怎么样修行。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有些人是叫做信心人，就是他是信心很强，那所以他自己一直念一直念，其实也可能成就，因为他很专注，他没有，他真的是一股很坚强的信心，而且就对佛陀没有所谓的怀疑。但是这种人呢，只能自己修学，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释。那如果要做的比较善巧的菩萨呢，就要去了解。那同时你会发现，你了解过后呢，你的信心会增强，你会更了解说为什么我要念。那所以呢，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智慧，但是呢，他是以培养信念为主，因为我们说是易行道的重点呢，就是培养信念。经验升起过了，然后配合我们的了解，你会发现佛菩萨他们是难行能行，他们发广大心，他们做这么多的这个帮助众生事，我在这里念真念只是求他帮助我，求他帮助我，我应该也要向他。所以慢慢的，当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强，你对于佛菩萨的功德、诸圣功德越来越赞叹，然后觉得说我不应该只是这样子，我也应该把它化为行动。那时候你就慢慢从易行道转入难行道了。所以要从易行道转入难行道，肯定要有一点要配合智慧的了解。好，那这是说到这个易行道跟难行道的这个一个介绍，就是它的不同。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个概念，知道什么叫难行道，什么叫易行道。那最普遍的这个易行道呢，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弥陀净土的法门。那弥陀净土呢，就是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那因为这是很普遍，所以呢，我想就是大概谈一下，让大家有一些概念。那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在那里教化众生。那就所以有些人就怀疑说，这个净土是在哪里呢？常常有人会想，那这个净土跟天堂又有什么差别呢？太猜想。所以在这个宇宙呢，实质上真的是有很多的国土嘛。所以在经典里面，就是在西方十万亿国土以外，有一个地方叫做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里面的说法。那这个极乐世界是怎么建起的呢？那基督宗教说神制造天堂，上帝制造天堂，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阿弥陀佛制造净土，那不是跟天堂差不多一样吗？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不一样的。极乐世界是怎么呈现出来的？其实在佛教里面也不单单只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而已，还有东方净土，还有这个弥勒菩萨的都在天。那所以呢，还有种种许多许多的净土。那这个净土是怎么呈现的呢？事实上呢，它是因为佛菩萨的大愿而现起的。那这一个呢，它其实也还是符合因果这个法则的。怎么说呢？这个阿弥陀佛在他当这个修学，在还是菩萨的时候呢，他发大愿，他看到这个世间真的是非常多的烦恼，很多众生想发心，但是呢又受不了引诱，那同时心智怯弱，常常呢这个容易退转他们的菩提心，所以他希望制造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比较优良的环境，让大家继续学习。那我们自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心情非常的祥和，那他去到哪里都很欢喜，很有笑容。 你会发现这个人走进这个 房子，你会发现大家心情也很轻松，就是会影响的。那单单我们凡夫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那种感觉，那更何况是佛，一个成佛的阿弥陀佛，他所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众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是正报，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业，让我们呢长的这个身，这个不是很清净的身体，然后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有这个身体这样居住的环境。同样的，佛陀阿弥陀佛，他感的他殊胜清净的这个报身，这个法身，那同时也有他清净的。佛陀不可能住在一个很污秽的一个地方，其实也不是说，可能对别人来说，看个人的业，我们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杯子，但对恶鬼来说看来就是一杯子，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业的不同。那佛这个阿弥陀佛，因为他的那种殊胜的功德，所以他所感染的那个周遭的环境自然就是清净的。那再加上呢，许多菩萨们呢也共同来完成这样子的净土。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一个地方都是佛菩萨的，请问那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很庄严清净的，这个才能够配合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精进以及他们的修持。所以他这个是依他们的修持而感化出来的一个庄严的一个净土。那我们所感的，所以其实阿弥陀佛制造净土并不是很奇特的事情啊，我们也制造了我们的世界啊，我们的工业制造了我们的世界，所以人人都在创造世界啊，我们都在创造我们的世界啊，我们感得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那佛菩萨的感的是他们的修行所招感的，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庄严的一个净土。所以呢，他并没有违反这个因果的法则。那阿弥陀佛净土呢，是阿弥陀佛为了摄导众生呢而发愿要感化这样子的一个净土。那让呢就是还不能够了脱，还没有完全了脱生死断烦恼的众生呢，如果他们愿意到极乐世界去继续修学的话，那在那里呢有诸佛菩萨呢引导，那到了极乐世界呢就不会退转，就是说你可能但是还没有断烦恼，也还没有成佛，但是在那边呢，因为有佛菩萨们的引导，所以会不断的进步，直到成佛为止。那然后呢才早驾慈航再来度化其他的众生。所以呢要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也还是要发菩提心。因为我们要记得阿弥陀佛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他并不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而去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为了要庄严净土而这个感这个感这个制造了这个创造了这个极乐世界。所以但是我们都是说去往生净土，没有人说我要去庄严净土。佛菩萨呢是去那边啊，阿弥陀佛制造了一个净土，我们去那边一起来庄严这个净土。事实上呢，真正的意义应该要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当然从我们的程度来说，我们还差得很远。那我这个一般说是往生净土，但是要了解说我往生净土干什么呢？我去那边求佛菩萨这个护佑，但是也希望说我能够不断的修学净化自己，然后呢再帮助菩萨们，让整个环境呢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庄严，这个叫做庄严这个净土。那所以呢，这个是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事实上呢它的意义呢或许我们应该要记得应该多提醒自己，我要去庄严净土，向大家到有人展现做法，你去庄严道场，给予鼓励，也让这个多了一个善心的人，一个发心的人。从这个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三个人，你感觉到那种，如果有一个新来的，他感觉到那种力量很薄弱， 但是如果像你们这么多人的时候呢，哎，大家都很积极的学习，一个新来的人他感觉到哎有很多的鼓励，这个就叫做庄严道场，庄严净土。所以我们要学习菩萨，要学习庄严净土，而不是只是求往生净土，这是很重要。好，那说到呢要怎么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有的人说，有的人以为说我只要念佛我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念了，然后如果说你对阿弥陀佛也不了解，然后对极乐世界也不了解，然后只是念，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去，那不一定会能够去得到啊，对不对？鹦鹉也会念阿弥陀佛啊，你的 MP4 也会念阿弥陀佛啊，念着就记好了，尤其是那个念佛机，它24小时不会停的。那所以呢，这个要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所谓的净土三资粮，就是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信心，要对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呢，要有坚强的信心，了解到阿弥陀佛真的是非常的慈悲，为了我们众生而创造了这个净土。那所以呢，我们对阿弥陀佛的这种殊胜的功德，阿弥陀佛的这个慈悲，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广大心愿菩提心，要非常的了解，然后相信这是阿弥陀佛真的是非常的伟大，而且你对他非常有信心。那当然对他的信心，你对他所创造出来的极乐世界也非常有信心，这信心真的很重要。否则人家说为什么你要去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也念阿弥陀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家说那我念的那个比较好，你为什么不跟我念呢？那这时候呢，你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了。所以一定要了解说阿弥陀佛是的这个净土是有的，那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而方便，为了方便摄化众生而特别创造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对这个法门有信心，同时要了解到说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呢，真的要能够去专心的去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是有可能往生西方这个极乐世界的。那对这个要有信心，所以对阿弥陀佛的功德，对极乐世界要有了解，然后对这个修学的方法呢要有信心，说这样子是可以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是第一个信心。但是有了信心之后呢，了解有信心，所以我们说刚才说虽然是强调信愿，但是如果你没有了解的话呢，也还是你会发现你信心很容易摇摆啊。那第二呢，就是要有愿要去。如果你对他有信心，我也相信阿弥陀佛，我也相信极乐世界，我也相信阿弥陀佛是非常的伟大，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叹，但是我如果没有愿要去呢，我想我还是在这世界好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有，我也相信，但是我不想去的话呢，你没有那个愿要去，把你硬抓去吗？不可能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愿要去，不可能去的。就好像说，如果说比如说哪里新开了一间大学，说比面稍微是大学还好的，请大家转一下转学，你说你可能就是好，我相信那间大学很好，听说也很好，或者说我们就是去哪一间说，比如说这边的世界的好，大家都很知道很出名的学校很好，你要不要去？所以你相信它是好，你没有怀疑，所以你相信他是好，你没有怀疑，并不是说，所以有一些人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极乐世界，并不是说他诽谤阿弥陀佛，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有他的选择啊。而且佛教导这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那所以呢，我们赞叹有些人适合的，我们介绍让他去学这个法门，不一定说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会讲，所以 Oxford University 很好，你不愿意去。好， 那所以那不可能去了嘛，你只知道啊，你可能会接受你的朋友去啊，说那边那个大学，你如果想去的话，那个可以去啊，你只可能就是这么介绍，对不对？那所以呢，有近没有愿不行，有愿呢，没有行动也不行。你知道 Oxford University 很好，你就相信，你愿意去。但是你就坐在那里，也不申请，也不冲动，只有行动，你可能去吗？也不可能去啊，所以还是要有行，对，信、愿、行。那行是什么呢？行呢的主要的行动跟这个助缘，第一个主要的当然就是念佛，所以念佛可以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念佛、赞叹佛。供养佛，这个所谓的这一些都可以把它用在阿弥陀佛身上啊。那这一个是属于念佛。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阿弥陀经说到，不可少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也就是说，除了念佛之外呢，还应该呢，随我们的能力呢，去做一些，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啊、这个。忍辱，这些种种的这些善事呢，赞叹劝请这些呢，我们都应该呢去广修福的因缘，这些是助缘，这些都是蛮重要的。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这个福的因缘，同时呢在信心上在智慧上就是尤其是说在培养这些福的因缘的时候，尽量都还是要听闻佛法，配合一些了解，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才是明明白白的，才是了解说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很欢喜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信愿行，然后还有当然积极的念佛念到能够一心不乱，那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净愿行三资粮，我们叫三资粮。那所以这个我们在学习佛法一般是强调自力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了解四圣谛啊、八正道啦、六度啦，都是靠自己力量比较多。那个、易行道呢，就有一点靠他力，也就是说靠透过阿弥陀佛佛陀给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资助。那同时呢，要往生彼国呢，要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靠我们充满着业障烦恼的呢，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本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往生的。但是因为在仗阿弥陀佛的悲愿的力量，再加上我们自己配合我们的修学，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这个对阿弥陀佛的敬愿，自己不断的加强这个所需要的这种资粮，念佛啦，称这个赞叹佛啦、忏悔啦、劝请啊，种种的，再加上这个持戒啦、布施啊，那这一些呢，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再一心不乱的这种念佛，配合阿弥陀佛的这个悲愿力，让我们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说到极乐世界一个简单的介绍。除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佛陀又有开始东方这个药师如来的这个净土。药师如来呢是比较注重，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比较注重就是往生以后的后世乐，那这个东方净土呢就比较强调现法乐，也就是现在的现世。因为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说讲到他对这个世界呢还是蛮留念的，对家庭啦、对这个这一个国家啦，这些他都还蛮留念的。所以呢，这个佛陀又开示药师法门，强调这个国土的富饶家庭的和乐，这个自然环境的优雅，那就是在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去进化。所以这个药师法门、药师净土呢，这个药师净土呢比较强调现实人生身体健康、家庭和乐、社会安宁、 国家繁荣这些呢，它从这一方面去，所以可以说呢，要自信人间净土呢，药师法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法门。那所以这个是做到药师净土，然后当然在东方就是在东方了，所以它东方药师净土呢，它的情况就跟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一种，它是比我们世界这个理想，也就是说希望把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不圆满的部分能够提升到那个圆满的部分，那个就是药师净土，所以它跟我们的世界的那种结构差不多一样，所以对一些不还留恋这个世界的人呢，而且比较容易去，他就可以当下就在这个世界尽量的去提升社会的繁荣、国家的安宁、家庭的和乐种种的，这些知道才也是以一这个愿呢，然后希望往生药师净土。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净土。那现在这个只是一个介绍，那当然详细的请大家自己以后去再有机会呢再去读一读，在你们图书馆的那个《妙云集》里面呢，有这个有一本叫做《净土与禅》，里面有谈到，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谈到南行道以及易行道，所以我们刚才有谈到易行道呢，就是说它就是说不用那么辛苦了。而且就是比较是属于自己观想佛，然后自己不断的这样子做就可以。那所以它是比较仰赖呢，以观想。而菩萨道的难行道是真的要难行能行，要去与很多众生互动。所以它的差别是在这样子。但是呢，进行哪一个比较容易成就呢？如果说易行道又容易成就，那干嘛还要难行道，对不对？那易行道呢，事实上它是比较容易修学，但是呢它比较难成就，其实所以说不是说难，就是说它的成就呢可能会比较慢一点。那难行道呢，这种精进的苦行的呢，它比较容易成佛。那这个它是有历史的，我们就拿这个弥勒菩萨以及释迦牟尼佛来比较。弥勒菩萨呢，他比释迦牟尼佛早发菩提心四十劫，但是呢，他的修学方法呢是比较在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很虔诚、很诚恳、很静静的礼佛、拜佛、庄严佛祖。那跟利益众生方面呢是做的比较少一些。那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在无量劫以来每一劫他都在这种充满着烦恼艰苦的世界呢，不断的去度化众生，不断的去与众生分享佛法，那很艰难的事情他都尽量的去做。那所以到最后呢，释迦牟尼佛比弥勒菩萨早成佛，弥勒菩萨呢还是刚来下生弥勒尊佛，还没有下来。所以呢，这是说明说行难行道的呢是比易行道的快成就，比较快成就。那譬喻就是因为在这个修学菩萨道到成佛呢，菩萨有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他要庄严佛土，第二个就是他要成熟众生，就是说他一定要摄取众生，同时呢要庄严净土。那弥勒佛呢，他是先庄严净土，然后再慢慢摄导众生。那释迦牟尼佛呢，他是随时就摄导众生，最后呢才庄严净土。那这一个呢是什么？就在这个印顺导师在这里一个譬喻，他就是说就像画龙点睛一样，释迦牟尼佛呢，他是先画龙身，把整个龙画完了，最后就点，因为就是说在利他方面先做完了，最后呢自己的智力呢最后再点一点，那就因为自己他就七日七夜精进的这个精进的赞佛、赞叹佛。最后就这样冲上去就成就了。那这个弥勒佛的方法呢，是先 剪辑再来慢慢画那个人，那当然就比较慢。那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是属于菩萨道，因为它有时候摄导不同的众生。我们就拿我们现实生活来替，有一些人呢，他想修学，他不管环境怎么样，他都愿意来。有一些人是要看这个环境比较好的，好坐的舒适与冷气，他才愿意来，对不对？所以呢，像弥勒菩萨的，他就是先住在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呢，这些众生啊，都有好的环境的，然后他愿意来学习。但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在摄导众生是很慢的，因为要慢慢断除他们的烦恼什么，就是很慢啊，对不对？那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先度化了众生，最后你要再来庄严净土的时候，那些众生很多的血都已经结得差不多的，一起来庄严，那不是很快吗？所以他那个方，那个就是前后，并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这是根性的问题，那也摄导不同的众生。所以呢，这个就说到难行道与易行道。难行道呢，事实上是比较容易成道，比较容易达成佛道。那易行道呢，是时间比较长。这样子了解吗？
就是你刚才说过，道好像是准备
对
走入难行道，
对，他就看前面，所以他变成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世界可以读 first year， 有一些人先读法轮先的再进 first year， 那你不是多了一年吗？
对，所以走一直到最终他还是要走
回难行道，对，对，所以他首先易行道。最后他要圆满的还是两项一样的工作，就是庄严净土成熟众生，看你做哪一个事，就是这样说的。那所以这是说到难行道以及易行道。那大家到现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易行道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到这一些，然后在净土法门当中呢，也有特别提到呢，这个刚才所说的要这个不可少苦的因缘得生彼国。那这个呢，其实在这个净土当中呢，也说到呢，必须要有几项呢，大家应该要学习的，这个叫在这个净土当中，我们的净土三福业，我们之前也讲到三福业，但是净土的三福呢，这个是在净土学习净土法门当中呢常常强调的。那这也是让大家培养福的因缘比较一个详细的一个内容。刚才说到布施啊、持戒，那他说第一个呢就是三福呢，第一个就是教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要培养慈悲心，修十善业，我们谈过十善啊，十善记得吗？不杀，就是根三口四意三。身体方面的三项嘛，不杀不偷不邪淫，然后口方面不二口不两舌不欺，不喜欢的，还有什么不妄语，然后意方面呢就不贪不嗔不痴嘛，好，这个是第一项，这个就是教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第一。第二呢，受持三规，要接受三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皈依。上个礼拜有人说要皈依，那皈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以佛法身呢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模范，透过一个皈依的仪式呢，奠定我们对三宝的一个信心。三宝就是佛法身三宝，那时常呢以佛法身的这个教导呢为我们的一个行持的一个准绳。 那所以这个是皈依，也就是归向的意思。因为我们总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一个归靠，也有一个准绳。那所以这个皈依仪式呢，让我们奠定自己的信心，我从今开始以佛陀的教法为我这个学习的方针，为我做人的一个准绳。那这样子就是踏入第一步，开始学佛，开始呢常常记得我今天是佛教徒，我应该要以依佛陀的教法来修学。那这样子说，我们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就是进化自己，提升自己。当然你说如果不皈依我也可以这样子啊，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就是说皈依的仪式上呢，就会让我们在因为我们在佛前做一个承诺，对这个对坚定我们的信心来说呢是比较是有它的作用。不然你说还好我还没皈依，说我今天可以去做一点坏事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很好。好，第二项就是受持三皈，具足众戒，就是三皈如果能够再受五戒，还有时候去受八关斋戒啊，这些呢都是或者甚至出家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在自己的这个行住坐卧方面呢都能够尽量的如法。第三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也就是说，所以可以看可见呢，就是进行道呢，也还是要发菩提心的。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们要记得庄严，我们要去庄严净土，而不是只是去往生净土而已，要去那边帮菩萨庄严净土。那这样子的时候才有大圣的一个意义所在。否则呢，有很多人说赶快念佛要去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太苦了。所以很多人说，那跟那些极乐了脱生死的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会有一些因为感觉到世间是苦，而不断的念而积极的念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最后成阿罗汉的也有。因为他是厌离心，对吧？最后他成阿罗汉，是这样子的真实的例子。所以呢就看我们发的是什么心。只要记得阿弥陀佛是发大菩提心而创造极乐世界来摄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我们希望去阿弥陀佛那里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也应该要发跟他一样的愿，发大菩提心，比如说暂时呢加强自己，但是最后还是要倒下去才可以。所以这个第三项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大圣经典，然后劝进行者，就是对那些要进修大圣的，要进修这个一行道念佛法门的，就尽量能够去鼓励他们所以这个是这一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诵佛福德。我们说不可少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要专心意义的念佛，能够达到一心不乱。然后第二呢就是能够福德因缘要记住。那这一个呢就告诉我们福德因缘要怎么去培养，就在这三福方面可以去培养那同时呢信愿行三者要记住。对，那今天呢就是谈到这个一行道，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净土呢以及天国。刚才我们说到它创造是不同，上帝创造天国跟阿弥陀佛创造极乐世界不一样。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同，就是你到天堂去的时候呢，它还是有阶级的分别，上帝是上帝，你还是你，永远不可能平等。但是在极乐世界呢是平等的，只是说你开始修学的时候你还没有成佛，那佛菩萨是先知先觉，他像老师一样，到最后你达成成就的时候你是跟他们平等，没有所谓的阿弥陀佛说我还是比你先的，你还是在我后面的，没有这样子，所以他是平等的。第二呢，我们要知道到极乐世界呢是进修，进修是完成的这个跟说我希望升天堂，然后这个就是最终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人不了解，很多人念佛希望往生，希望极乐世界，问他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要做什么，那不是结束了，那不是好了吗，就可以开始享受了吗？那是错误的。其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是佛陀释迦牟这个阿弥陀佛慈悲创造的。那 这让我们这些还没有完全得到解脱还有烦恼业障的人能够到那里继续的修学。那当然在那里 也有不同程度的，有一些呢在世间的时候是修学的 很好，那所以到那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可能就上品上身，那有一些呢是勉强几这个最后的时候就靠念佛然后非常的诚恳然后就下品下身的，那所以呢在极乐世界修学的时间也会不一样那但是佛菩萨们呢都非常慈悲的去引导，所以到极乐世界事实上我们还是不断的继续修学的，只是说在那个环境是比较优秀优良，没有其他的没有这么多外缘。那同时呢更重要的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呢不会去做，不像上天堂，上天堂你想做想完了还会下堕，不是下人间就是下畜生道，那是会堕落的。但是到极乐世界呢好处就是你不会堕落，你就是在那一直修学修学到成佛为止，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极乐世界呢它是那么样的殊胜啊，所以它是平等，然后它是我们大家是去进修，然后呢我们大家会继续的进步。那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南行道以及异行道，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因为大家常常听到，但是可能内容方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今天呢也只是选到一些重点而已。那请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对，你如果到了极乐世界呢你就不会堕入三恶道，所以你就不会堕到恶鬼道畜生道以及这个地狱。那因为在极乐世界你是不断的，就是在极乐世界呢你就一直在佛菩萨的这个摄导下呢不断的学习，所以你是不会在这个六道当中去的，你只是在不断的学习直到成佛为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没问题的话呢，那今天就讲到这里，给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南行道，什么叫做异行道。那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其实我们多数都是修异行道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发菩提心不管我们是修异行道。然后配合一点，偶尔配合一点南行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在不断的坚定我们的信愿过后呢，能够更积极的更的向菩萨道前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平常的每天运作
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设计工作老师来告诉我们正确的运动方法，所以如果大家想真正的学习如何运动的话，这是很好的机会。那第一天是早上九点到下午5点，这个星期六，然后就是在第一天，第一天就是靠近电视。如果你们对这种电视或者是想参加这个活动，请联络负责人去。三项天的活动，我们第一天将设计抖音的，然后活动包括一个一个舞台以及影像观赏。为什么会设计我们的舞蹈活动？因为我们将观赏的文化形象是有关西藏本家修学者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对西藏的文化或者对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参加。然后负责人啊，然后是我们以往的五天是做那第一二天是中午一直到2点在领导的来做工作，大家有兴趣的五天可能是之后是我们大部分是也同样是今年最后一次的是我们领导的因为是如何将舞蹈进行到生活中，遇到非常这个所谓的总结。就是如果大家有准备的话，有什么问题问自己啊，甚至是靠自己来影响别人的问题的话，你到影响别人的话，最好是大家都有电话参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然后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如果没办法进行的结束。对，因为就像你刚才说过的，学习佛法也是能修五颗菩萨，对，最重要是能从运动法来运用生活中，所以这种方法就是够的话，就是学佛法就是有用的。希望大家就是在参与，然后鼓励大家去参与。还有，其实这一天，是在早上是在菩萨在十层生活，哈哈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